人与生俱来拒绝承认行为和后果有因果关系。不过，无论我们是否相信，这关系确实存在。当我接受医学训练，便越来越清楚觉得，从医学果效来说，圣经性道德的教训非常合情合理。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离弃神，这是个真正的选择，不过却是一个坏选择，结果是灵魂的死亡。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境界的读者家人，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由境界独立出品的文章，美妙与狂放，性与自由。文悟言。环顾今日社会，有谁会否认爱情与性欲所带来日益严重的混乱与痛苦呢？离婚、虐儿、艾滋病、约会强奸、性侵犯、奸淫、堕胎、婚前性行为、同性恋，不论你怎样解说这些问题，一切理论都已听得耳熟能详了。我们与破碎的梦斗争，自己和身边亲近的人都受着切肤的痛楚，同事和同学之中已离婚的都不够30岁，非自愿的怀孕，公开同性恋的关系，童年被虐待的挣扎，关系破裂的痛伤，还有一些仍在世和已离世的艾滋病朋友。其实，我们挑战不是去解释蔓延四周的破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是去回溯怎样才是个健全完整的世界。神要我们怎样呢？他呼召我们为他活得充实快乐，神美善快乐的真理要渗透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包括性方面。有时我们辩论性道德至面红耳赤，却忘记了性是神创造的，他原可以创造以同体分裂来繁殖的人，但他却创造了两性的人类，能感受肉体快感，渴望情感的亲密，愿意委身于恒久的关系。他又赐给人养儿育女的责任与快乐，乃是从这性关系所衍生的，这是何等美好的赐予。我们尤其是基督徒，应该否定伍德罗·亚伦对性的狂语，认为性行为只是空虚无意义的事。可悲又幽默的是，他认为它是所有虚空事物中最好的。依照神创造的目的，性是人生命最丰饶的一部分，视听圣经雅歌充满感官刺激的想象和圣经箴言对婚姻忠诚的描绘。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圣经雅歌2:3-4。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圣经箴言5:18-21。神特意将性爱的力量与快乐归限在婚姻的范围内，因为完全委身才能使爱真正增长加深。他命令人要忠于两性婚姻，除此之外要保持贞洁。他是所有越轨的性爱是得罪他的行为，超过对别人和自己的伤害。这与当今流行的观念，只要成年人双方同意的行为便可接纳，完全背道而驰。1983年我初到哈佛的时候，性革命早已达成，学生同床而睡只不过是校园无足轻重的八卦闲谈。 可是对一个18岁从马来西亚的外国学生，这样的美国学院生活方式却使我震惊不已。我生于回教国家的一个信佛家庭，不过很小的时候，我便不理家人极大的反对，做了基督徒。虽然我在首都长大，那儿充斥着美国新潮文化，但我家却是典型管教严谨的亚洲家庭。因此，当第一年同房同学经常带男朋友来过夜，我记得自己诧异非常，何以他们丝毫不感到羞耻？我心灵对这罪有强烈的呼喊，但是这里的文化潮流对基督徒的信念漠视，我根本找不出抗议的言辞去应对，只能根据权力的理由去申辩。可是这并不能表明我不开心的真正原因。同房很不高兴，认为我是宗教性的判断。这冲突太尖锐了，结果那一年我大部分时间留在图书馆过夜。大家对于这样敏感的题目已经各走极端，怎样才能跨越敌对的墙而有所沟通？基督徒是否真如坊间所指是高傲狭隘的狂徒？到底有没有一种合理且具说服力的理由，让即或不接纳基督教前设观点的人也觉得按圣经对性的教训而生活是合情合理的呢？我以基督徒的身份说话，不单因为我们的看法是众多观点的其中一种，拥有发言的权利。信徒在许多问题上都要用这理由来争取。我更相信事实上有真理存在，这真理是能够响应现实的。我是个医生，天天都要处理冷硬无情的现实。医生受训时要应付各种假设，但亦要与现实人生中的数据博弈。现实生活发生的事情，怎样凭空期望都不可改变。因此，若真有现实这一回事，那么对我们的观点便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所信所行的必然有逃不了的后果。当我接受医学训练，便越来越清楚觉得，从医学果效来说，圣经性道德的教训非常合情合理。少年人性行为的盛行导致无数青少年怀孕、性感染疾病和堕胎问题。性放纵跟盆腔炎症性疾患有因果关系，而后者亦与不孕和子宫外孕有关。此外，由于性伴侣众多的女人患病的个案越来越多，才发现子宫颈癌与乳头瘤病毒有关联。性病残酷的现实一点也不风光，诸如疹、梅毒、肝病、艾滋病，都在指出性革命是个谎言。不错，人自传统道德中解放出来，但却没有免去疾病、死亡和恐惧的自由。人与生俱来拒绝承认行为和后果有因果关系，不过无论我们是否相信，这关系确实存在。最难应用这道理的是艾滋流行病，这也说明这问题非常错综复杂。性行为与过滤性病毒的相互关系已被证实，同性恋与异性恋性交都会发生。但为何要连累那些无辜的人，例如代君父母的婴孩，输了污染血液的人？这是个涉及受苦与罪恶更大的课题，我不打算在此探讨了。虽然许多吸烟的人没有患肺癌，有些患肺癌的人根本从不吸烟，但这并不能否定吸烟与肺癌的紧密关系。因此，否认性行为带来严重后果，实在是自取灭亡的自欺行为。不过，我们对艾滋病人的关爱与对一个肺癌患者应该没有分别。我们若要坚守信念，也必须同时存仁慈温柔的心。对基督徒的指责，没有什么比立场不定和心肠冷硬这两项更大了。谈及性行为这个话题，若要为真理说什么话，就必须态度谦卑，极度温和， 且要坚持不放弃。人们认为忠于一夫一妻制、禁戒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不切实际的公众政策，但无论如何，即或行得不够彻底，这仍是防止大规模性病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其实我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件事，因为觉得太难了，无法实行。是的，的确太难。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可是他又接着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任何真正的选择都必然有其后果。虽然神往往容让在行动后一段时间才出现后果，他这样做为的是给我们有选择顺服的自由，有接受恩典的空间，仍可从引向死亡的事情回转过来。由于我从事医疗工作，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对身体造成的恶果，其他社会性的后果也必须从整体政策着手处理。当然还有感情的代价，有不少人活生生的经验可以作证。最后是属灵的代价，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离弃神，这是个真正的选择，不过却是一个坏选择，结果是灵魂的死亡。我们若否定自己的罪，那么就否定了需要基督改变人的大能。当人尝试按照神的要求而活，便会体会自己离标准甚远。福音是奇妙的好消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为我们死，他赦免我们，使我们自由，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而活，享用神美善的恩赐，这恩赐包括了爱情与性爱。神呼召我们怎样生活？因着基督死而复活，神使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悦纳，过去的一切都不计算了，我们被召作神子民，大蒙眷爱的人，以致我们的身体被称为神的殿，是创造万有的主的居所。与此同时，我们很多人仍带着旧伤痕，接受邪恶的势力驱使，仍有未得满足的欲望。我作为单身的女性，内心仍有许多挣扎，仍时常嫉妒妄想，没有安全感。但当我想起耶稣也曾经历独身的孤寂，我便深得安慰。他33岁死于十字架，却老早已经知道要走这条死的路。他抱着小孩子祝福时，内心有什么感觉？他遇见妇女时，知道自己不会结婚，又有什么感觉？他所走的路，远比我要走的路艰难。潘霍华说，记着，虽然有许多未满足的欲望，仍可以过一个满足的人生。对我们这些不断因独身、性的倾向而挣扎，最深的渴望也许永不会达成的人，这话是莫大的盼望。对我们这些人，尤其是我们这些人，表达出信靠的心。信靠的人，路上有欢欣快乐，有亮光，有热爱，有生命的奇妙，豪情，有自由。卡德。人生中深切的挣扎痛苦，非论证言辞可以说清，唯有诗词能表达我们心底的感受，唱出我们的盼望。在一切被造之物的心坎里，依然存着良善，因为有一位恩慈的赐予者。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抚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 我的神，求你先尝我。